请继续收听评书《千山传奇》。
公元644年，也就是唐贞观19年的5月，唐军和高句丽军队第一次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大战三江越虎城。越虎城在哪儿？就是辽宁省的海城，高句丽把它定为国都。您说这野心有多大呀？哎，真别说，这场战斗进行最激烈的时候，高句丽是大获全胜，大将安殿宝屡立战功，胜了十几员大将，唐军还牺牲了三员偏将，因此高句丽军队军心的士气旺盛，嗷嗷之叫唤，万岁万岁万岁万岁，咕噜噜噜噜噜噜，鼓声阵阵，是摇旗呐喊。再看安殿宝更是得意的不得了，在阵前转了几圈，高声喊喝，呆，唐朝的人马哪个过来跟我拼一拼上下，我在此奉陪到底。喊了几声之后，他圈马回到阵脚，拿酒来。他爱喝酒，有人把美酒献上，他咕咚咕咚喝了几碗，又吃了几口肉，把嘴角一擦，第二次上马，一挺掌中的狼牙棒，来到阵，哪个过来送死，快过来，我等不及了，猖狂的不得了啊。再说先锋官张世贵在这儿督战，张世贵知道在背后啊，皇上出马了，二主唐王李世民亲自督战，这一仗我要打败了，我脑袋就得搬家呀，我这不是给唐朝丢人现眼吗？这怎么办？他心里的明镜一样，要胜安殿宝非薛仁贵不可，马上叫人去调薛仁贵，不管后果如何了，叫他立功要紧。张世贵派人第二次来见薛仁贵，进了帐一看呢，真走不了，薛仁贵得的病是家气伤寒呐，因为这个人的心很重。您想一想，回过头去想想，几次参军碰门，而且受那种窝囊气，薛仁贵受不了啊。现在当了兵了，月字号第八棚，还不是正式的军队，是铡草喂马的火头兵，靠自己的本事完全能给国家建功立业，人是有想法的，因此窝囊出病了，家气伤寒，这病可不轻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战斗是十分激烈，薛仁贵在床上躺着，眼睛睁不开，耳朵还好使，隐隐约约就听见了战鼓雷鸣啊，战场上跟开了锅一样。正在这时候，报事请他的人来了，低头一看，我说老薛，你赶紧得起来呀，先锋官大人有命令，叫你马上出兵建仗。哦，哎，拿我的衣服来。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赶紧过来了，这不行啊，他病成这样怎么能打仗啊，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请你上夫先锋大人，他不能出战。那怎么办呢？这是第二次来请他，如果他再不露面，大人非怪罪不可，这我太为难了。周青过来了，大哥， 您好好养病，您放心大胆的养病，这仗我包下了，我去会斗安殿保，我宁愿死在战场上，不给大唐丢人。薛仙图也过来了，大哥，我也去，我陪着周大哥赶奔疆场，你就在这好好的养病。薛仁贵颤抖着双手拉着两个人的手，兄弟就拜托了，哎呀，咱们自己弟兄为了国家的江山社稷，什么叫拜托呀？交给我们了。这个兄弟，你上负先锋大人，我们哥俩替我薛大哥临敌。那好吧，那你们自己有话去说。再看周青和薛仙图，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干净利落。那么说他换衣裳干什么？您看，您听明白了，他们跟薛仁贵一样啊，铡草喂马的火头兵，那穿的是什么衣裳？您说上战场打仗能穿着厨师的衣服吗？这回有了用场了，打开盔甲包，穿戴整齐，衣服换好了之后，有人把马匹牵过来，各提军刃在手。大哥，您好好保养身体，回头见。两个人是飞身上马，跟着报信的人一起赶奔前敌呀。等到了前敌一看，呵，这个阵势，这个大呀，可以说空前绝后。高丽国围战三江越虎城，出动了60000人马。又是步兵又是骑兵，大唐朝也不示弱，也出了将近60000军队，步骑2路人马赶奔三江越虎城。你说双方10几万军队，这个场面何等壮观。再说周青和薛仙图催马来到指挥台下，来见张世贵。总管大人，我们二人来了。
张世贵一看不是薛仁贵，是他们俩。我没叫你们来，
大人，是这么回事，现在薛仁贵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实在动不了地方，慢说打仗穿鞋的地儿都没有，我们二人是替他而来，这仗交给我们了。
哎，这真糟糕，真糟糕啊！你们能抵挡得住吗？你看对面高句丽这个大将够多凶狠，再凶狠我也豁出去了，不就性命吗？我们豁出去了，好吧，你二人就抵挡一阵。
说完这句话，再看薛仙图等不及了，把马一拍，晃掌中大枪是直奔前敌两军阵。薛仙图那也是好样的，红脸汉子，武艺高强。到了两军阵，见着安殿宝，安殿宝拖着丁丁狼牙棒，斜眼角看了一眼，有点看不起呀。一看这来将啊，比自己小着好几号，
嘿，来的就是窝囊废，怎么能是我的对手？
哎，你叫什么名字？报上名来。
薛仙图。
报名不报名的是小事，武艺高低才是大事。休走，招枪，砰！双手颤枪就是一下。再看安殿宝，一不慌，二不忙，横担铁门栓往外一招架，嘡啷一声把大枪崩出去了。就这一个回合，薛仙图就觉出来了，这小子力大无比呀，把自己震的手腕的发麻，硬着头皮圈回马来，再次交手。这么说吧，6、7个回合，薛仙图就坚持不住了，没人家人高马大，没人家劲儿大，力量差着好几倍。正在这时候，周青就到了， 周兴是拍马舞刀来在两军阵前，兄弟哥哥在此，你退在一旁。薛仙图一看来的正好啊，有了喘气的机会了，把马一拨败下阵去。再看周兴来会安殿宝，安殿宝一看又换了一个人，这个人还行，这托可不小，面赛滨州铁，头戴铁盔，身穿铁甲，掌中和善板门刀，有个英勇劲儿。你叫什么名字？在下周清是也，休走招刀。抡起大刀，搂头盖顶就是一下。安殿宝横着往上招架，开呀！啪！正好砍到狼牙棒的杆上头，把周清的大刀颠起了三尺多高，好悬没撒手啊！二马一错蹬，周清心里说话：好大的力气，难怪我出师不利呀！今天战斗是多加小心，圈回马来，二人就斗在一处。周兴啊，武艺高，年纪轻，身体壮，暂时占着上风。安殿宝久经大敌，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他跟个野人一样，喝点酒，吃点肉，一点疲劳的劲儿都没有。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打到30回合未分胜负。单说张世贵眼睛一亮，别看这样还有门啊，来呀，崔振鼓响。崔振鼓响就是给主将打气儿，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阵阵，唐军摇旗大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周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加油加油。高句丽的军队也没闲着，给安殿宝加油，双方就喊成了一片了。尽管如此，以周清的本事，不是安殿宝的对手，差了一大截呢。周清打到30几个回合，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前后心都湿透了。周清知道这点劲儿快使完了，没有劲儿，甘拜下风，背不住，把命就得扔到这儿。薛仙图在旁边看得真真的，薛仙图就抖了手了。这待如何是好？难道我看着我周德就这么死了不成？不行，我得回去搬兵去。他赶紧策马到了指挥台，见着张世贵请示。张世贵也看出不妙来了，薛仙图就说：先锋大人，看来我薛德哥不露面这事儿解决不了，我再回去看一看他能不能下得了地。哎呀，糟糕，这样吧，你稍后片刻，你我二人一块儿去。张世贵也亲自起身了，把这先锋官的事儿交给他姑爷，他赶奔月子号第八棚，来到帐篷外的甩凳下马，撩开帐帘到里边观看，一看呢，这屋里这个味儿，煎汤药的味儿。薛仁贵仰面朝天躺在床上，跟死人差不多，面似黄前纸，唇赛电液青，那嘴唇是裂的一条缝挨着一条缝的。张世贵哈起腰去看了一眼，这可不是装病了。仁贵，你觉着怎样？薛仁贵迷迷糊糊听见耳边呼唤，听声音是张总爷呀。他勉强把眼睛睁开看了看，果然是张世贵。大人，小人不幸身患重病，
不能为国家出力报效，惭愧惭愧。哎哎，你别着急别着急，仁贵啊，有什么话呀咱就直说。现在战斗对咱们不利啊，今天是首开奇门头一个硬仗，我们要打了败仗多不吉利啊。有道是头仗败是仗仗败，一路都是不利的，但是没有办法了，遇上一个大将叫安殿宝，甚是猖狂，这个小子可杀不可留。仁贵啊，非得你出马才能制服了他，可你现在这有病，这怎么办？跟你说实话，连皇上都亲自督战了，皇上都参加了，这个事多重要。薛仁贵一听这事儿，脑子里很复杂，一咬牙他坐起来了，把张世贵吓了一跳。哎，仁贵，你张总爷，我豁出去了，我要带病参战。能行吗？你病这么重，我要试他一试，我看看安殿宝是何许人也。来人，帮我把鞋子提上。张世贵一看也好啊，赶紧他也帮忙，他没安好心。张世贵心说，将来皇上要追问此事，我就给他来个一推二六五，我什么也不知道，跟我解脱了责任。你要打了胜仗，这功劳是我的，我再编瞎话，将来你立的这些功全记到我姑爷头上，是一举两得呀。他是这么想的。你说这个人歹毒不歹毒啊？众人帮忙给薛仁贵穿好了衣服，仁贵站起来，身子就晃着三晃，好悬没摔倒啊，没有劲儿，头昏目眩，他用手扶着桌子角，稳定稳定，拿我的盔甲来，盔甲得穿上，战场啊，把银盔素甲拿上来。再看薛仁贵勉强支撑着，秉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武装上了。武装完了之后再一看，哎，你还真别说，跟有病完全是两个样子，就像换了另外一个人。张环一看，有门儿，哎，行，仁贵，看这样你还有把的力气，你能禁得住，可以。愿我主洪福七天，旗开得胜，备我的战马来。江兴本、江兴霸答应一声，把战马牵来。再说这匹战马没有用场啊，主人成了铡草喂马的火头兵，这马呀也有心眼儿，脑子也挺复杂，战马也赌气，也有怨言。心说话，我主人那么大能耐，怎么不打仗啊？把我也荒废了，我一天天在这待着没事儿，长了身骚肉，我这不荒废了吗？正在发愁发牢骚的时候，有人来牵他来了。哎呦，白龙马心中高兴，一想有门要打仗，他迈着轻松的步伐来到营门前。再看薛仁贵迈步走出营门，晃了几晃，扶住了张世贵，定了定神，而后把大戟抄起来。他是大铁戟呀，62斤，要没把力气能拿得起来吗？他把大戟当拐棍拄了一拄，行，任邓班安是飞身上马，张世贵在后头接着，哎，小心，小心。别摔着，别摔着！哎，行了，坐稳的了，坐稳的了。仁贵啊，我告诉你啊，你千万记住，你的名字叫薛礼，不叫薛仁贵。有人问到了，千万别说错了。我记住了，哎，多加谨慎。来人呐，起身！
李庆先、李庆红两个人驾着薛仁贵起身。这仁贵在一路之上忽忽悠悠、恍恍惚惚，就来在两军阵前。薛仁贵睁眼睛仔细一看，啊，好大的阵势，出动了这么多的军队。再仔细往前面观看，他兄弟周青在那苦战，周青都招架不住了，且打且退，安殿宝是步步进逼，周青完全是被动的，一个不留神就可能丧命。在这个节骨眼，薛仁贵到了，你说这有气场的关系吗？薛仁贵病那么重，卧床不起，命都保不住了，一到了这个地方，顿时士气高涨，忘记自己是个病人了，士气当时就冲到顶梁门来。薛仁贵一看，总爷，我要下场应战，好好好，多加谨慎，来呀，给他擂鼓助威。鼓声响罢，薛仁贵是提马摇戟直奔两军阵，跟一道流星相似，甭提有多快了，人也快，马也快。到了两军阵前，薛仁贵把大戟在手中一抄，安殿宝休得猖狂，开呀，啪！这一戟把狼牙棒崩起来，能有四尺多高。安殿宝没想到怎么冒出这么位，这位劲儿太大点了，哎，我可要多加谨慎。他把马学回来，利用这个节骨眼儿，薛仁贵告诉周青，贤弟你回去休息吧。啊，大哥你怎么来了？你能招架得住吗？不要多说，快些休息去吧。周青不敢不听，把马撤到一旁。再说安殿宝缓过神来，仔细观瞧，他一看这员大将银甲素袍，长得威风，别看薛仁贵病了，病了比常人也强得多，方面大耳，一团锐气。安殿宝没见过，就问来者为谁。在下薛礼便是，你担当什么职务？月字号第八棚杂草喂马的火头兵。安殿宝一听，这不是涮人吗？哪有这种事儿？哦，你拿我开涮呢，今天我非要你的命不可。
听众朋友，评书《千山传奇》今天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明天继续收听。